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9号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首相斯纪贤呼吁对潜在的骚乱保持警惕。高层幕僚表示何锦丽不支持对以色列进行武器禁运。美国超过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涉嫌帮助北韩获得武器计划和资金，美国男子被捕。热带风暴黛比再次登陆美国南北卡罗来纳州，严防洪灾。委内瑞拉选举被质疑，总统马杜罗封锁 X 平台10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四晚间，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办公室与执法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时表示，英国警方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说，战略性的警力配置和法庭对暴徒的迅速审判已经形成一种威慑力，将前一晚的骚乱降到最低。在经过一个礼拜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后，斯纪贤警告说，这场暴力事件已经比从北爱尔兰到英格兰南海岸的社区造成创伤。他在伯明翰附近索尼哈尔的一座清真寺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在这里松懈。目前极右翼活动人士公布了一份他们计划攻击的100多个地点的名单，其中包括移民律师事务所和其他为移民提供服务的机构。英国各地的警方亦为此做好了应对大规模骚乱的准备，但是由于警方和反抗者占据了街头，这些示威活动暂时未能实现。美国总统何锦丽的国家安全顾问高登星期四说，何锦丽并不支持对盟邦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这个礼拜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群众在一场造势活动上质问何锦丽相关问题，这个是他不到3个礼拜前接替总统拜登投入美国总统大选以来首次面对类似质问。何锦丽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造势活动结束后，还会见反对加沙走廊战争的团体。据说与会者在会中提到美国应停止供应武器给以色列的问题。星期四当日，他的顾问高登在社群平台 X 说，他不会支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高登还说，何锦丽态度明确，他会一直确保以色列面对伊朗和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时有能力自卫。根据德国统计局的初步数据，美国在2024年上半年超过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此期间，美国经济正呈现强大的韧性，而柏林减少对北京依赖的努力已经开始成形。路透社根据这一数据的计算，由1月到6月，德国对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进出口总额约为1270亿欧元，而中国的入口和出口总额是1220亿欧元。其实美国在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经超过了中国，此前截至2023年是中国连续第八年以数亿欧元的优势持续成为德国的头号贸易伙伴。这一转变的来临正值德国表示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原因是政治分歧以及德国指责北京在贸易中的不公平做法。不过德国并无清晰地表明将在政策上采取哪些步骤。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田纳西州一名男子当日被捕，因为涉嫌帮助北韩人获取美国与英国公司的远程资讯科技工作，为北韩武器计划筹集资金。法新社指出，现年38岁的努特被指控盗用身份、促成非法雇佣外国人等罪行，如果被定罪，将面临最重20年有期徒刑。司法部表示，这项阴谋旨在为北韩非法武器计划谋取收入。美国律师李文提斯发表声明说，北韩派遣数以千计技术高超的资讯科技人员到世界各地欺骗不知情的企业，并躲避国际制裁，以便继续为危险的武器计划提供资金。司法部说，努特因为提供这项服务，每个月都能够获得酬劳，同时努特亦都欺骗了美国与英国公司雇用外籍远程 IT 人员，而这些公司以为这些人员身在美国。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四清晨通报，热带风暴黛比星期四在南卡罗来纳州公牛湾附近登陆，并视景南北卡罗来纳州和西维珍尼亚州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水。目前至少已经有7人死于这场风暴，而北卡罗来纳州一夜之间还至少出现了3场龙卷风，其中星期四早上这一场可能是最具破坏性的。预计未来几日，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还会有更多洪水。气象局称，到这个周末，马里兰州、纽约州北部和佛蒙特州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总降雨量。此外，纽约州州长霍楚8号亦警告，热带风暴黛比的余威仍在，预计9号将为纽约州带来大雨和强风，降雨量将是灾难性的，呼吁住在洪水易发地区的民众确保做好疏散准备。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面临来自3个南美洲盟国的新压力，要求他提供自称总统选举连任成功的数据。他8号下令封锁社群媒体平台 X， 持续10日。委内瑞拉选务机关宣布，马杜罗是7月28号总统大选的赢家，但尚未公布详细点票结果。这个令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左派盟国8号再次联合呼吁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开点票结果。委内瑞拉反对派主张他们获得压倒性胜利，并在8号警告，如果马杜罗继续执政，可能引发大规模移民潮。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自马杜罗2013年掌权以来，已经有超过700万委内瑞拉人逃离这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国家，大部分迁往其他南美洲国家或美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警告伊朗如果攻击以色列，可能受到毁灭性打击。澳洲与加拿大发表加强国防关系联合声明。联合国通过网络犯罪条约，人权组织担忧多边监控。日本强震后警戒南韩海槽地震，今日起一个礼拜将每日汇报。由努斯掌管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印度表示愿意合作。中国持续超高温，官方瞒报中暑死亡人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伊朗及以色列的其他敌对势力威胁要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根据最新情报，美国官员认为，如果伊朗作出回应，现在可能会在周末。美国已经直接或通过中间人传达了警告， 一位美国官员说，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明确信息，如果他们对以色列发动重大报复性袭击，这样事态升级的风险就会非常高。官员还表示，这些信息亦令德克兰意识到，如果伊朗走上这条道路，他的经济和新当选政府的稳定将面临严重风险。拜登政府一直在大力劝阻伊朗，他的代理人和以色列不要采取回家剧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准备使用武力保卫以色列。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三说，隐形 F-22 战斗机已被部署到中东的一个基地。另一位美国官员称，海军还将该航母上的一个 FA-18 战斗机中队转移到一个中东国家的基地，以便在爆发敌对行动时让飞机更接近行动地点。由于各国担忧中共在南海军事行动，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洲8号在南海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强各国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9号在加拿大举行双边会议后，亦发表联合声明，持续对南海、台海局势表达关注，表示澳洲和加拿大将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两国将继续透过包括南海在内的多边演习。对于日本及加拿大等国表达有意加入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第二支柱，该声明提到，两国正克服先进军事能力的研究、开发、采购及部署挑战，以保持技术优势，支持区域稳定及安全。双方期待在这方面进一步合作，并认识到加拿大有兴趣在 AUKUS 第二支柱下就先进能力项目进行合作。在经过三年来的谈判和在纽约的最后两个礼拜会议，联合国会员国8号一致同意《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并将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但是人权人士和大型科技公司罕见联手的联盟就保持批评立场，谴责条约的范围过于广泛，声称这个可能等同于一项全球监控条约，并被用来进行打压，特别是根据条文内容，为了调查根据国内法可处以至少四年徒刑的任何犯罪，一个国家可以要求另一个国家的相关当局提供和这宗犯罪有关的任何电子证据，并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提供资料。人权观察的布朗表示，这一条约将是一场人权灾难，亦是联合国的黑暗一刻。他并警告，这个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多边监控工具。日本当地时间8号下午4:42左右，宫崎县南部观测到规模 7.1 地震，至少有14人在这次地震中受伤。气象厅当晚发布南海海槽地震临时情报，呼吁民众今后一个礼拜注意可能会发生巨大地震。气象厅9号表示，震央日向滩附近的地震活动依然非常活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号下午宣布取消9号到12号出访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蒙古，表示作为危机管理最高责任者的内阁总理大臣谨慎起见，至少应该在气象厅呼吁防范的一个礼拜时间内留守国内，确保政府能够有万全的应对措施和信息传播。岸田表示，发布南海海啸地震临时情报是呼吁民众为了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做好准备，呼吁国民平时就要确认防震应变准备，做好在发生地震时能够立即避难的准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8号宣誓就职， 正式接管孟加拉国临时政府。该国持续多个礼拜的示威抗议事件，迫使总理哈西纳辞职并逃往邻国印度。哈西纳离开后，很多印度教住宅、寺庙和企业受到破坏，少数族裔小区的几百人这个礼拜试图逃往印度，但未有成功。孟加拉印度教、佛教、基督教统一委员会表示，一名教师被杀，另外有45人受伤。尤努斯作为过渡政府的首席顾问，首要的任务是要这个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暴力事件的国家恢复稳定，然后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印度总理莫迪向尤努斯表示祝贺，并表示新德里致力于与孟加拉合作，实现两国人民对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愿望。中国多地今年夏天持续出现超高温天气，中共当局几乎不公布中暑死亡人数。八号，中国媒体终于报道了一则高温死亡人数的消息，指出七号，南方城市深圳市的急救中心在微博上宣布，八月一号至六号，该中心为中暑病患的紧急呼叫出诊88车次，有两名男子在中暑后抢救无效死亡。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热中暑死亡率高达30%以上，相当于每十名热中暑人中有三人可能死亡。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中共官方的所谓中暑死亡人数明显太低而令人质疑。今年中国是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热的七月之后，又受到极端高温的袭击，特别是在华南和华东地区。礼拜四，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上海、福建、广西、广东中北部等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局部地区可达摄氏40度以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全伊朗放弃攻以色列，改为采取针对性行动。美国里斯特菌扩散，50人感染，3人丧命。舟山港船只大爆炸，出现蘑菇云。狗狗协助防洗黑钱，增添岗位，纸币探知犬。FBI 与会，台美联手夺破诈骗机房。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卫报报道，伊朗可能不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而是选择针对负责暗杀哈马斯首脑哈瓦尼的以色列特工。报道说，伊朗可能会针对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或者有关成员报复哈尼亚遇食事件。伊朗目前处于庞大的外交压力底下，被各界要求避免引爆中东全面战争。伊朗8号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巴基斯坦外长表示反对伊朗袭击以色列，说虽然哈尼亚的死必须要得到回应，但是伊朗绝对不能够引爆更广泛战争。根据大纪元新闻网9号的报道，面对伊朗5号正式的宣战书，以色列公布了一张相回应，该相片内容是伊朗所有的核设施。以色列指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公布的伊朗拥有核设施的地点包括伊朗首都德克兰。假若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导弹作为反击，以色列会轰炸伊朗核设施，令伊朗死伤惨重。伊朗不敢打以色列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两种重要武器。近期，前俄罗斯国防部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作为普京的代表抵达德克兰，和伊朗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见了面。绍伊古带来摩尔曼斯克 BN 电子战系统。 據公開資料記載，該系統可以對5000公里範圍內的無線電、GPS、衛星和多種其他信號以及電子系統進行干擾和攔截，能夠大幅提升伊朗的防禦能力。不過伊朗表示更想要蘇-35S 戰鬥機和 S-400 防空系統。伊朗在2022年向俄羅斯購買24架蘇-35S 戰機，但是因為俄烏衝突和美國西方制裁的影響，兩年來俄羅斯還未向伊朗交貨。伊朗今次明確向邵伊古提出伊朗需要這些戰機。摩爾曼斯克再好亦都只是防禦性的武器，伊朗需要的是進攻型武器。據兩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員說，雙方正在商討交付 S-400 防空系統的細節，估計很快就能夠達成協議。之前伊朗只有4組 S-300 防空系統用於保護核設施等關鍵目標，完全無法抵擋以色列先進戰機和導彈的攻擊。 S-300 飛彈的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而 S-400 的射程就超過400公里。不過有專家認為伊朗並不想引爆中東戰爭，目前只有黎巴嫩真主黨單獨對以色列發動了導彈攻擊。黎巴嫩真主黨當地時間8日發消息說，當日使用了25枚黑秋沙火箭炮、重型炮彈和導引武器襲擊了多個以色列的軍事目標。據了解，攻擊目標包括以軍的鐵穹系統發射平台、位於達里特的以軍軍營以及位於卡法爾舒巴的以軍基地。以色列安全內閣亦都在8日當晚在特拉維夫以色列國防軍總部的地下指揮室舉行會議，討論如何應付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可能對以色列發動的襲擊。根據以色列電視台第12頻道報導，以色列安全內閣賦予軍隊完全的行動自由，並且命令軍隊在伊朗或黎巴嫩真主黨作出反應之前，為先發制人的攻擊做好準備。以色列國防軍準備了重大的因應行動，針對目標可能不單止限於黎巴嫩，應對場景還包括發射火箭炮以及由陸路和海上的入侵。報導還說，以色列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傳遞一個信號，就是以色列已經為衝突可能升級為全面戰爭做好準備。而曾經誓言48個鐘頭內報復的伊朗遲遲未有動作，還揚言說要以色列等待被攻擊亦都是一種懲罰。無論如何，中東和其他地區的外交官都試圖緩和中東的緊張局勢，他們擔心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戰爭可能會擴大為整個地區的更大衝突。在美國、埃及和卡塔爾的努力下，以色列終於同意恢復會談。內塔尼亞胡總理辦公室星期四晚在一份聲明中宣布，根據美國和調停人的提議，以色列將會在8月15日派遣一個談判代表團前往一個有待商議決定的地點，來完成協議的細節。 CNN 報導，伊朗正考慮取消報復以色列來換取加沙停火計劃。目前已知的情報非常有限，而且一直變化，但是兩名以色列官員和一名西方高級情報官員透露，根據最新資訊，和伊朗關係密切的黎巴嫩真主黨可能會再向以色列發動另一次襲擊。另外，據美國新聞機構 Axios 報導，在以色列準備應付伊朗可能發動襲擊的同時，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庫里拉在星期五抵達中東。 Axios 引述一名沒有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說，他預計伊朗最快可能將會在下星期一襲擊以色列。據法新社說，在公眾擔心中東地區軍事行動普遍升級的背景下，加沙地帶的戰火仍然繼續。哈馬斯說8號以色列襲擊了兩間學校，造成至少18人喪生。9號以軍宣布正在在漢尤尼斯地區進行地面和地下戰鬥，消滅恐怖分子。空襲目標是30幾個哈馬斯恐怖分子。而以色列軍方正在搜殺的是新當選的哈馬斯領導人辛雅爾。 美国多个州近日爆发李斯特菌污染事件，感染人数已经接近50人，其中涉及牌子 Boss Head 的产品。8号纽约同新泽西总共有4个新病例。 Boss Head 公司在上个月底已经召回了一系列产品，随后再大范围召回700万吨的产品。根据国家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自从召回以来已经有43人因为李斯特菌感染住院，其中有3人死亡。国家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表示，这一轮的细菌污染是在5月开始，7月30号起 CDC 发表关于感染的监测报告，有13个州传出民众在食用切片熟食肉之后身体不适的案例。 CDC 还在8号指，纽约卫生部门亦都在食物样本检测中发现了与其他地区相同的李斯特菌株。据 Boss Head 公告，新病例的出现亦都正值是该公司因为细菌污染而面临两宗诉讼期间，一宗是在密苏里州法院提出的诉讼，而另一宗就是在纽约联邦法院提出的集体诉讼。 CDC 表示，李斯特菌可以在雪柜生存和繁殖，消费者不应该食用被召回的肉类，建议曾经购买被召回产品的顾客清洁和消毒雪柜，防止污染。另外，据 CDC 数据，有 94% 的感染者报称食用了熟食肉类，其中 55% 的人在患病前食了熟食柜台切片的熟食肉。 CDC 建议孕妇、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免疫系统较弱的人避免食用熟食肉类，或者在食用之前加热。中国浙江宁波舟山港发生大爆炸，出事船只所属的阳明海运发声明表示，旗下洞明轮在中国宁波港作业的时候，船上发生失火事故，目前全船的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大陆宁波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通报，当地时间9号下午1:50，停泊在北尔集斯第二号泊位的货柜船洞明轮所装载的过境危险物品货柜发生燃烧爆炸。宁波市海上搜救中心已经启动应急措施，指派3艘消防拖船和消防人员展开应急处置。经初步调查，目前码头工人和船员都安全，没有人员伤亡。根据网络的影片显示，这一宗爆炸威力惊人，冒起红红火光和巨大蘑菇云。据大陆媒体报道，距离爆炸大约1公里的一间企业工作人员说，爆炸嗰阵受到冲击波的影响，窗门玻璃有受损情况，单位餐厅的顶部有部分倒塌。阳明海运发表声明指出，事故发生原因还有待厘清。爆炸发生的时候受到冲击波的影响，窗门玻璃有受损情况，单位餐厅的顶部有部分倒塌。阳明海运发表声明指出，事故发生原因还有待厘清。初步调查是船上搭载的危险品货柜发生爆炸，现场即时采取灭火措施，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全船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并且由阳明的明环上海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和主管机构积极应变处理。洞明轮原本计划由上海前往中东，有关该船只的动态、载货转运、船期调整等相应安排将会有进一步消息之后更新公布。狗狗除了可以帮人看门口、看羊、拉雪橇之外，又可以导盲、做警犬、缉毒犬，在机场做检疫巡逻犬。现在狗狗又有一项新技能，纸币探知犬可以闻出携带大量纸币的旅客，避免罪犯将大量赃款携带出境。朝日电视台和读卖新闻报道，日本由11号起即将开始盂兰盆节3日连续假期，机场预料将会有大量出国旅客。为了打击非法携带现金出境，成田机场部署了纸币探知犬，是日本国内首次。海关人员8号带着两只受过训练的拉布拉多犬进行示范，他们在机场的安全检查站问旅客的行李， 一旦发现可疑，就会坐低向海关人员示意。为了防止洗黑钱，日本海关规定旅客携带现金或者支票金额超过100万日元，必须向海关申报。日本财务省表示，由于近年来发现多宗诈骗集团在行李匿藏大量现金携带出境洗黑钱的案例，担心会有人趁住盂兰盆节人潮混杂，非法将现金携带出境，因此在成田机场部署纸币探知犬。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国家都有纸币探知犬，目前日本这两只探知犬主要在成田机场工作，未来计划逐步部署到全日本的国际机场。近日台湾和美国联手跨境破获诈骗机房，阻断几百万通讯诈骗电话或者简讯的发送。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法务部调查局视察打击诈骗成果的时候表示，台湾和美国合作打击诈骗是很好的典范，亦都令世界见到台湾的公权力。台湾和美国近期合作破获跨境电信机房诈骗案件，受害人遍及台湾、美国和柬埔寨等地，执法行动成功阻断犯罪源头，查获非法诈骗所得款项过亿。8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台代表亦都前往法务部调查局出席活动。卓荣泰认为，台湾和美国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基本普世价值，在民主伙伴国家当中做各种的努力。卓荣泰希望比世界各国更看得清台湾人民的善良之外，亦都看得清台湾的公权力，要令台湾公权力彻彻底底地发挥出来。美国在台协会 FBI 法务联络组长泰克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感谢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在国际执法合作方面所展现的积极态度，他期待未来能够继续同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携手合作，共同打击对美国、台湾以及国际社会所有影响的犯罪活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伊朗黑客试图获取美国大选相关情报。客机在巴西圣保罗州坠毁，机上62人全部罹难。侨报削减规模，外宣电视停办，专家解读。中国知名律师曝光重大遗体倒卖案，遭约谈。澳加联合声明话，强调台海稳定，反中共胁迫。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10日星期六。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广告。你是不是经常觉得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是胆固醇过高呢？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的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础，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的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且改善血液的循环。我们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他说，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亦都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都更加好。他说，三高代谢补是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的自我疗愈能力，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号，微软威胁分析中心指出，同伊朗政府有关的黑客曾经试图入侵一名美国总统竞选高级官员的账号的时候被发现。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伊朗试图干扰2024年美国大选。8号晚间，也门媒体说，美英军队对也门、荷泰达省、拉斯伊隆等地区发动了3次空袭。美国誓言不会被第三方卷入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高级情报官员最近发表声明说，伊朗加强了对秘密社交媒体账户的使用，试图利用这些账户挑拨美国社会的政治关系，干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微软的研究人员在最新报告里面说，这个是伊朗相关组织试图更广泛获取美国大选情报的一部分。这个院的雇员账号是在5月份被入侵的，黑客在很多账户上大量使用通用或者泄露的密码，直到他们能够入侵其中一个账号为止。这个黑客没办法通过今次入侵访问任何其他的账户，而且微软已经通知了目标用户。另一个伊朗组织一直在推出两个隐蔽的新闻网站，利用人工智能从合法的新闻网站获取内容，将目标对准政治立场自然相反的美国选民。这两个网站分别被命名为左倾网站和保守网站。据彭博社报道， FBI 表示，伊朗特工曾经在2020年冒充右翼组织骄傲男孩的成员进行选民恐吓，导致两名男子受到指控。同一年，伊朗黑客入侵了美国一个市政府用于公布选举结果的网站，不过攻击者在实施邪恶活动之前就被捉获。美国情报官员7月份警告说，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正在美国招募人员进行政治宣传，试图干扰美国总统大选。7号，美国国务院确认了6名被指控入侵美国公用事业公司控制系统的伊朗黑客。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公布了隐形无人机在密切监视波斯湾美国和西班牙军舰的画面。白宫警告伊朗，一旦攻击以色列会面临相当严重的后果，德克兰没有攻击以色列的合法理由。据新消息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就国家的应对策略爆发了激烈对抗。佩泽什基安要求采取温和的方式，以以色列境外的军事资产为目标，但革命卫队就不顾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力主直接打击以色列。9号，伊朗革命卫队副司令达维说，最高领袖关于严惩以色列为哈尼亚报仇雪恨的命令清晰明确，将以最佳方式执行这些命令，这个是伊朗当前的使命。伊朗的联合国特派团说，我们有合法的自卫权，这个和加沙停火完全无关。同时，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要求伊朗尽快回应以色列。俄罗斯突然宣布禁止他的航空公司从9号晚起至16号在以色列领空飞行。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即将向俄罗斯交付数百枚弹道导弹。俄罗斯人正在伊朗接受使用导弹系统的培训。另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8号晚间，美英军队对也门、荷泰达省、拉斯伊隆等地区发动空袭之后，引起熊熊大火，怀疑有弹药库发生爆炸。美英军队还空袭了这个省贾巴纳地区。美国防长前高级顾问道格拉斯·麦格雷戈上校在影片中说，大约70名以色列特种兵和一些美国雇佣兵在潜入也门的时候被跟踪，然后遭到伏击并被击败。美国表示将尽快缓和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不会被第三方卷入战争。据 CNN 报道，拜登政府将向以色列提供35亿美金用于美国武器和军事装备。由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美国将在国会拨款几个月之后释放这笔钱。 8月9号，一架双引擎客机在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州维涅道市坠毁。维涅道市政府已经确认机上62人全部罹难。据报道，这架飞机属于巴西沃帕斯航空公司。事故发生之后，公司方面确认客机上有58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消防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飞机坠落在居民区，撞上多栋房屋，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屋里边是否有人受伤，暂时无法确定事故的原因。当时正在出席公开活动的巴西总统卢拉·达什尔瓦得知消息之后中断了演讲，当场向在座的人通报了这宗飞机坠毁事故。中共政府经济下行严重，在美国的两家大外宣机构深受打击。近日有消息指，从今年7月起，中文侨报和美国中文电视宣布进行显著整改。侨报取消周末版，版面亦削减到12个。这份报纸在微信上的公众号已经自主注销。而美国中文电视宣布在今年8月31号正式结束电视频道。综合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指出，有中共外宣机构侨报的内部人士受访透露，侨报的微信公众号曾经有5人负责打理，目前遭到关闭，可能反映出业务萎缩和裁员。还有消息说，侨报的总编辑郑伊德、副总编辑卢仲伟已经被退休。而在同一时间，侨报的姊妹媒体美国中文电视正式宣布关闭电视频道，同时提醒广告客户他的节目将在8月31号正式停播。2021年洛杉矶的侨报宣布停刊。之前在2018年11月份，侨报董事长、前中新社驻白宫记者谢一宁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遭到员工枪杀，酿成血案。评论认为，中共政府出现财政困难，地方单位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或者是延迟发出，海外大外宣亦都无力维持。大纪元引述时事评论员黄河的话表示，侨报和美国中文电视受中共统战系统国务院侨办的管辖，他们是隶属于国务院侨办的中国新闻社，属于中共自己创办但伪装成独立媒体的传媒。知情人士透露，侨报、美国中文电视的负责人必须是国务院侨办的人担任，而中新社100%是特务机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多种身份，包括报社的身份和国安身份。有些人多次改换身份，或者海外招安，找到愿意为中共服务已经有美国合法身份的原大陆媒体人，掩人耳目，更好地开展工作。希望之声的粤语主持石头认为，在美国的中共大外宣媒体正在被削弱，这个是好事，对于美国政府，对于海外华人都是好事。他说，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中共操控的中共国大陆经济没有起色，进出口都出了大问题，外汇越来越少，债务亦越来越沉重。这种情况底下，中共只能够放弃部分大外宣的实体来减轻负担，但他们的大外宣对海外的渗透力度不一定会有很大影响，只能够说表面上规模收缩了，但其实我们会感受到渗透，大外宣无处不在。石头指出，目前中共政府正在将渗透外宣渠道转入网络和科技领域，这个是美国和盟友需要重视的。由于目前电脑、网络、AI 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很多都可以以假乱真，所以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就可以达到大面积散播假消息、混淆视听的效果。所以跟着下来的中共会利用高科技和更加隐蔽的方式实施它的意识形态渗透。我想这个是美国和西方盟友更加注重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需要更加小心防范中共无所不在的渗透。8号，北京知名律师、法律博主兼作家协会会员易胜华律师在微博揭露一宗骇人听闻的盗卖尸体案，消息迅速登上热搜。不过没几耐之后，相关的报道和贴文遭到快速封杀，引发网民反弹抗议。 据悉，易胜华在微博发表文章指出，他通过和外地律师倾偈，得知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他指控山西奥瑞生物和包括桂林市殡仪馆、四川大英院火葬场等多地殡仪馆合作，收购20至60岁非因病死亡的死者遗体。然后这些遗体会被粗暴切割，骨骼、皮肤等生物组织将被再次出售。遗体骨骼零件被用于植入材料等行业。超过75人卷入这一宗遗体倒卖案。消息指控这个企业八年倒卖4000具遗体，获取上亿元的利润。亦是在当日，易胜华表示热手切了，中共司法部的电话找到他。因为在外地出差，下个礼拜一他将接受朝阳区司法局的约谈。在9号，他所在律师事务所北京勇者律师事务所主任将被提前约谈。他亦发表文章表示，他的贴文现在只有自己可以见到，其他人都看不到。同时贴图标注字样话，绝不向恶势力低头。消息公布之后，网络媒体网友议论纷纷，更多内幕相继被挖出。网友皇帝的新装表示，这种植入材料会被用于女性的隆鼻手术，令人发指，真是什么死人钱都够胆赚。山西奥瑞生物亦遭到背景起底，易胜华揭露自主研发和种骨植入材料产品的李宝兴实际负责公司的相关活动，指挥了违法行为。更多消息指出，山西奥瑞生物不是唯一的类似企业，其中中共国药集团的规模更大，而此非法制造了更多的遗体制成品贩卖。9号，英国媒体电讯报报道强摘器官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的经历，指出他在被中共关押在监狱的期间，部分肝脏和肺部遭到切除，用于完成医院的移植手术。器官移植手术的价格高昂，而这样的做法反映了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来自中共的策划。网友感叹话，中国人果然是人抗，器官遗体都可以卖钱，一次次刷新世界人民的底线。 X 平台网友怀北子感叹话，死都不要死在中国，你不知道遗体最后会在什么地方。还有评论建议，爆料人易胜华律师快点另谋出路，回去北京可能会被消失。网民食羊不化话，早就听讲殡仪馆是随便装骨灰给家属，所以你要揀那种看着烧的服务，那种烧法贵一些，而且要当日排队等。网友评论话，抖音影片亦被删了，中国没有能够讲道理的地方，原因是中共官营的买卖怎可能被你搞弯呢？澳洲和加拿大在8号举行双边会议，并且发布了联合声明，表达对中共在南海军事行动的担忧，重申了维护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反对片面改变现状。为了反中共的威逼，同时加强各国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洲7号在南海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8号在加拿大举行双边会议之后，随即发表了联合声明，持续对南海和台海局势表达关注。声明中提出对中共在南海行动的担忧，反对中共在南海过度不符合国际法的海洋主张，并坚决反对在南海破坏稳定或者威逼的行动。两国亦都对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船只采取的危险行动表达了严正关切，同时重申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呼吁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不要使用武力或者威逼。声明中表示，澳洲和加拿大将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强调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负责任地管理战略竞争，并努力减少冲突风险。澳洲欢迎加拿大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国防存在，两国将继续透过多边演习提高相互的操作性。对于日本和加拿大有意加入英美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第二支柱，今次声明亦提到， 我们期待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合作，亦认识到加拿大有兴趣在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第二支柱下，就先进能力专案进行合作。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睇。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大选前各界盯紧中共，川普一段重话被曝光。吴家龙，美国超过中国成为德国最大嘅贸易伙伴。李宗林，中共官网增程台独分子系黔驴技穷。清华毕业生实名举报领导处境危险。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8月10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联合俄罗斯、伊朗等政权想改变全球秩序，俄乌战争已持续两年，中东动荡加剧，美国大选眼睇住又要开始，各界担心中共趁机出兵台海。不过最近局势开始出现变化，8月8号华盛顿网络媒体 Nutus 报道讲，美国的官员、智库、观察家都在密切关注2027年担心习近平到时候进犯台湾，但是今年大选造成的混乱就可能被北京转空子。当然很多人认为中共的军队目前实力不够，美国亦在外交上压制北京，但大选带来的阵痛可能向外界释放混乱的信号，叫人误以为美国被国内政治分心，比习以为找到了机会。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就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警告美中，或在2025年发生武力冲突，最有可能的是因为台湾。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默考尔高苏洛特斯，上一届美国大选前各界亦有类似的担忧，当时时任总统川普在执政最后一年告诉默考尔，川普对习近平发出严厉警告说，如果你入侵台湾，我会将你炸得屁滚尿流。在担心局势恶化的同时，观察人士亦看到乐观的一面，习近平曾叮嘱普京要共同推进百年变局，但普京近来似乎疏远中共并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就在上周，俄罗斯和美德等国完成冷战至今最大规模的换筹行动。独立法学博士张杰在8号透视中国专栏中分析说，目前全球一分为二，中俄伊朝对抗美国西方民主阵营，冷战模式再现。和第一次冷战一样的是，中俄一边互相取暖，一边暗中比赛，中俄间边个先能够同美国握手，边个就是赢家。第一次冷战中，美国将苏联作为最大的威胁，70年代初中共突然转向美国，戏剧性地改变了两阵营的力量对比。张杰认为，目前中俄关系微妙，普京近一年多来极力吹捧中共实力怎样强大，指出中共先是西方最大的敌人，俄国和西方大换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换筹传达出的关键词是人道主义、缓和、和平，这个是在度逐渐酝酿一种和解的气氛，是普京在度为将来的停战谈判做铺垫。和普京对比的是习近平为救哈马斯搞了一个北京宣言。张杰说，北京宣言和换筹突然习近平和普京政治智力的差异，普京技高一筹。不仅如此，普京为营造和北京疏远的气氛，还开始亲近北韩。结果金正恩说，普京是最真诚的朋友，而不是最真诚的朋友之一。北韩7月27号晚上举办纪念韩战停战71周年晚会，没有邀请中共驻朝大使馆，这个是北韩在度打中共政权的面。而普京盯住的其实是美国大选，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全球地缘政治在度暗中快速转变，中共政权会陷入哪些新危机值得关注。根据德国统计局的初步数据， 美国今年上半年超过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经济呈现了强大的韧力，而德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已开始形成。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国市场本身的问题。从一月到六月，德国对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进出口总额约为1270亿欧元，合约1390亿美元，而中国的进口和出口总额为1220亿欧元。德国工商会外贸专家洛拉·马克莱德告诉路透社，美国经济的人力有助于提振德国的出口。总体而言，德国对美国的出口在六个月内增长了 3.3%， 达到近810亿欧元，而同中国的业务则萎缩了近 3%， 大致略高于480亿欧元。德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近 8%，跌到375亿欧元。对于中国和德国的贸易前景怎样，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他提到截至2023年，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德国的头号贸易伙伴，但是现在在中国购买力已经不够了。德国重要的出口产品当然就是汽车，汽车背后还会带出钢铁业、机械业、消费电子业等等一些相关的汽车零件产业。现在主要的问题出在于中国购买力已经不够，已经没办法再从德国进口很多汽车，反而中国电动车要卖到欧洲去。所以这个一来一往之间，德国对中国市场的期待算是反转了。以前德国想要打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的汽车增长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已开发国家的汽车需求已经饱和，真正出现的都是替换性的需求，但只有中国的市场还在增长。吴家龙认为中国市场已经停滞，内需购买力已经衰退。很明显，中国市场已经停滞，内需购买力已经消退，因为失业问题很严重，消费和购买力都受到就业跟所得同影响拉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转头去提高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完全正常的自然发展。如果将来中国经济重新启动、重新增长，中国就有能力从其他国家买东西、进口东西，那时候德国又会回转头来找中国市场。吴家龙表示贸易萎缩问题出在中国，因为主要原因是中国自己出现的失业、就业和所得受影响。所以你看看中国自己制造的产品在内需方面都有问题。就举一个例子，大家都以为疫情解封后中国经济应该要看到复苏，因为之前都以为经济不好是因为疫情下的极端风控，结果解封之后没看到复苏。这个时候大家先发现原来跑了的订单不再回来了，好多就业机会被裁了之后，解封之后不再回来，这个主要是中国经济自己已经没办法去维持所得的和购买力，所以对内需不得，从外边进口的东西也都不得，对问题本身出在中国。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翔采访报道。中共官网新增情节台独顽固分子专栏及举报邮箱，引发台湾朝野不满，认为此举无助台海两岸交流。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近日在官网上新增浮动视窗，点击后便进入标题为“依法惩治台独分子”专门栏目，其中“台独”两个字特别用绿色字体来标记。网页上端列出了所谓顽固分子共10人，其中9人是民进党籍官员。对于中共在6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的意见后，进一步设立举报栏目和邮箱的行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